我们下面开始来看第七章啊。在学第七章之前呢，请大家打开手里的圣经，我们看几节圣经啊。我们先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生来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然后我们看第七节，长文姐妹，你还帮大家读这一节吧，啊，十一章七节。
十一章七节，诺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好啊，然后我们再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三章，也是一节啊，就是二十节。
三章二十节，
对，
就是那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
就说你不信从人就都死了哈。然后从下面，
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
这一段呢，和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内容呢，也是配合的。然后我们再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看第二章第五节，也是一节啊。
二章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诺亚一家安好。
好啊，这些经文啊，那个新约里的经文都反复的提到这个诺亚洪水这件事，而且是不同的这个作者。主耶稣也提到啊，我们后面说呢也会讲到，在路加福音里啊，在马太福音里，主耶稣亲自也提到过。也就是说呢，诺亚洪水这件事在新约里神反复的提及，好叫我们去看到呢这件事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哈，整个创世纪呢，从第一章创造到第六章，其实这个到第五章啊，也就是用了五章时间来记述以前的世代，然后到第六章的时候就开始呼召这个挪亚去造方舟。第七章我们今天学习章，大洪水就到了。那你会看到神这样的精心的创造了人以后呢，仅仅没有多久就有一次大规模的毁灭，把他所创造的连人带这个地上的活物一并除灭。那么所有这一切的作为是为着什么呢？一方面是显示出了圣洁的神不与罪恶这个同在，所以神要洁净地，要清理这地，要清洁这地，所以有这样一次大洪水。同时呢，也警告人，因为神留下了渔民，那么这些渔民活在世上，他们知道是有这样一个大洪水的，曾经啊、这个大洪水的这个存在。所以呢，对后世是一个警告、警戒，并且呢，这个警戒，那么一直留在那里，那么让后面的知道神对罪恶的不容忍。那么这一场旷世洪水，在第七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让那个水降下来。在这之前呢，神有一个极大的恩典呢，是让人呢，这个挪亚一家可以在大洪水中存留。他们怎么存留呢？就是在上一章我们上次分享都看到呢，他们是这个在这个按照神的这个指示来建造方舟。那么显然神跟他们讲要做这个方舟，这个大的木头的盒子啊，其实更准确的说是一个大盒子啊，那么是一个非常大的，在当时来说呢，他们用了120年来建，可见哈，这一他们一家人建120年。那么这里面呢包含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呢是按照神的指示造一个能够容纳神允许存在世上的这些，包括他们一家八口，还包括这些动物，还包括动物在里边要有一年的这个食物。那么所以是一个这个尺寸很巨大了啊，人真正造出超过这个尺寸的船应该都这个不会有不会超过200年啊，所以一直以来这个方舟的巨大都是一个相当不可思议的一个尺度。那么还有呢，它建方舟的过程是一个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他们一家人在这里干的时候，他的邻居所有的其他的人或者来回在这里走动的人都会问你们在做什么，那么他们就会告诉他们啊，他们一家就会对这些外人讲，这个世界太败坏了，神一定会毁灭这个世界，神只是要造一个这样一个大船或者是一个大盒子，木头的啊，然后呢好让人能够保全。所以他这120年也是一个传道的20年，一个传福音的120年。但是这些年传福音那个果效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没人信。为什么没人信呢？那么我们知道人的败坏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当他们讲会有洪水啊，会有大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接受。因为创世纪这个2章的时候说过一句话，2章前面啊，大概是第几节啊，就说当时还没有啊，第六节，这个第五节，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创世纪2章第五节，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这句话，一直到大洪水，就是在这之前，天是不下雨的，因为它的空气中的水的这个浓度比现在高得多，所以那个植物呢不是靠着这个降雨来获得水分的啊，地也比现在湿润。圣经说了有雾气啊，这个就是在2章5节那地方就讲了有雾气从地上腾，地面上有雾气。其实今天如果大家到一些这个环境特别好的地方，或者是这个低洼的地方，是这种湿地沼泽这种地方，早晨的时候你会看到很高的这种雾气，太阳出来以后呢它会散掉，第二天又有。 我在97年98年的时候去西双版纳，当地的人就说，这以前这个环境好极了，每天那个就几丈高的这种浓雾，每天都有。但是现在呢，随着对环境的破坏，那个雾气越来越淡，现在已经很差了。所以你会看到哈，任何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雾气很大，这都是一个自然环境非常好的一个标志。那么在大洪水之前，就是一种呢非常好的环境，但是呢，现在当神要灭世的时候呢，神要降下大雨，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天上有一个水层啊，非常浓一个水层，那么这个水层呢对整个地球是一个极好极好的保护，那么这个对宇宙射线的阻挡啊，对于这个地球的气温的一个均衡的一个保护都是很好的。那现在据说去南极北极哈，其实都能够发现一些那个植物的化石，说明以前那个地方不是那么冷的啊。那么在这种环境中，世世代代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人没有见过雨。当你告诉他们啊，神因着对这个世界败坏的憎恶，神要降雨的时候，人绝不相信。什么叫雨？天上怎么会往下掉水？自古以来没见过，所以没有人会信啊。告诉他们地上的水会往上涨，涨得高过地面，天上也会往下降水，没有人会信。所以当人们不信挪亚一家的时候，那么大家想想，挪亚一家的行为在人们眼中意味着什么？这一家人不是疯了就是傻了，是不是？这是疯狂的一家人，不干别的，在那里叮叮当当造大盒子啊，而且造的那么巨大，在那里这个伐木，在那里很辛苦的把这木头都弄平，还去找这个树枝松香啊，或者是这个柏油来涂抹。人们会觉得他们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带到那个环境中去思考，你会想到人们不能接受挪亚他们的这样一个这个宣讲，也不能够接受他们的行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挪亚一家他们坚信神的话，其实真的有极大的信心。你要知道120年半长的过程中，如果别人不信，别人天天指指点点，所有人跟他们对话的时候，那些人的话都是把他们的信心往下拽的，而且他们自己也没看见过地上有水往上涌，他们也没见过天上有水往下落。所以这件事从客观环境上讲，对挪亚一家的信心其实环境上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他们抓住神的话，坚信神的话，信神跟他说过那句话以后呢，120年都信。你要知道，这是实实在在有一个对神的坚定不移的信心才能做到的。这只是为什么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边，神赞美他们啊，神把他们作为最早的这个信心的这个信心之人啊，然后呢，来这个表的就是向我们来见证他们的信心。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这些话的时候呢，他心里完完全全的明白挪亚的那个信心是何等的不容易。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动了敬畏的心，然后就预备了方舟，从而使他全家得救。所以我觉得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在表达这些挪亚信心的时候，每一个词用的都是特别的有讲究的啊。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然后他动了敬畏的心啊，这就是在这一章里面特别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地方。那么他们怎么样呢？在第六章的最后一节说，挪亚就这样行。这句话常常带我们去想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告诉摩西怎么建那个会幕，然后怎么样给大祭司做那个礼服。所以呢，那这个摩西就完完全全一点不走样的照着神的指示来做，所以那里边呢也反复提过啊，就这样行啊。那么后面还有一句，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嗯，盼望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不用着急，也慢慢的来读啊。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你就能看到挪亚对神的话是何等的有一个尊重和敬畏。那么第七章第一节，神说啊，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啊。我上次跟大家提了，你要注意这个词，进入方舟，这个词是命令性的。现在从120年前神让他们来造这个方舟，造到现在神再一次向他们说话，隔了很久，当神这次说话的时候，就说你们要进入方舟。然后后面有一句话，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这句话呢，就和这个第六章第九节是个呼应，因为在那里说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那么这句话呼应那句话，意味着什么呢？被神称义才能够被神拯救。今天的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好，是因着我们在主里边蒙主耶稣的宝血的遮盖，然后我们披戴耶稣，神看我们是义的。所以这里边和那个看字是一样的，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所以到那个时候，神见我们是不是义人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就可以呢，见你是义人可以进入方舟，可以在耶稣，其实我上次提过，方舟就预表着主耶稣啊，在主里面有那个平安。现在神命令他们进入方舟， 那么这一家八口人就成了在那个世代中唯一蒙了拯救的。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呢，神清楚的知道谁是属于他的，谁是真正敬畏他的，谁是信有信心的人。我们也看到了蒙恩的人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他们是因着对神的这样一个信心，从而呢得救。因此呢我们看到真的这个得救呢是本乎恩。挪亚称义，他的全家得救，在这里面呢神是以家庭为单位，是全家人在神面前蒙恩。神其实在整个圣经里面，就是在尤其是在这个洪水这几章里边呢，没有提过这个闪、寒、雅弗他们三个人的信心如何啊。挪亚的夫人还有他三个孩子的这个妻子是不是也有足够的信心，都没有提啊。那么但是呢他们怎么样呢，都顺服挪亚的带领，那么这是他们所显出的信。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里面都提到这个挪亚时代如何，这个世界的末期也如何。所以主耶稣用的那个词呢就是这个挪亚的这个日子。这个在路加福音17章26节，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7章，还是请那个张红姐妹。
好的。
17章26节、27节2节。
好的。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嗯。这一节经文是主耶稣亲自说的，而这一节经文呢，这个主耶稣点的就是挪亚的日子。注意哈，圣经里面经常会说什么什么 的日子，你看下边我们没有要张红读哈，下面是又好像罗德的日子啊，什么什么的日子啊，圣经里还有耶和华的日子啊。那么这就是一个特别的，就是以某一个人来代表。挪亚的日子就是在这个从挪亚到这个洪水从挪亚到方舟到洪水这一段时间，神把它命名为挪亚的日子。那么这一段日子怎么样呢？这段日子好像不怎么样，人们该干什么都干，就干什么，人怎么样呢，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去行，可以天行即过。我今天想盖房子我就盖房子，我今天想嫁娶我就办我的嫁娶的事情，我今天想去我的弟弟看看，我明天想去买两头牛。人可以自由自在的想做一切他可做的，好像今天和明天都一样，明天和后天又一样，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好像永远是这样相似的。因此呢主耶稣说不是你们这样想的。挪亚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在洪水降下来的时候，人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这表示什么呀？表示很平安嘛，表示我们过着我们日常的生活。但是呢 到了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这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日子结束了。那么二十六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就是挪亚来，那么到了这个挪亚进方舟的时候，洪水来，这个世界就灭了。这里边说的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啊，那么将是神对世界审判的日子，神用大洪水第一次审判了这个世界。那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启示录所讲的那个审判又要临到这个世界。那么这就是主耶稣自己用挪亚的日子来做比喻。这个比喻呢，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他也提过，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来读一下哈，跟刚才差不多。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那意思就到此为止。然后下面说，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洪水来之前，人们还照常生活，但是洪水真正到来的时候，你是不知不觉的。等到来了，你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然后后面讲，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啊，这是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以在新约里边呢，就是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里边，重复的提到这个事情。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啊，时间到了，神要挪亚一家进入方舟。然后接下来说呢，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这里边呢就提到了一个洁净的动物和不洁净的动物。那么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呢，神的启示它是一个渐进启示，所以这个启示让我们看见啊，在神眼里，其实呢，这个世上只有这些动物哈，其实是有分别的。那么在神眼里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但是神却没有具体的给出什么是洁净的，什么不是洁净的，只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概念。这就典型的在圣经里边常常出现的一种这个渐进启示。到了什么时候这个启示具体化让我们知道呢？那么就是到了摩西五经那个到出埃及的时候在申命记里边，申命记十四章这个神清楚的教导了什么是洁净的，什么不是洁净的，那个洁净和不洁净的原则是什么啊？比如说关于这个分体祷告啊，这个是一个标准啊。然后有些呢，就神就点名告诉这个摩西啊，哪些是可憎的，哪些是这个神看为不洁净的，比如说水里的这个鱼。无鳞的这些就属于是不洁净的等等。那么我们会看到呢，在第七章给我们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到了后面神具体的让我们看到那个洁净不洁净的标准，那个不洁是哪些啊。这个申命记十四章里面呢特别提到了鸵鸟啊，什么这个乌鸦呀，还有 十一秒不洁净。然后最后还提到一个种什么动物不洁净呢？蝙蝠。啊，我现在知道了，蝙蝠不但不洁净，蝙蝠很危险。但是在《生命记》里边，啊，《生命记》14章里边，这个最后一个这个点名的不洁净动物就是蝙蝠，啊，所以蝙蝠它是携带最多的这个病毒的动物。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然后讲到空中的飞鸟也要在七中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这是神要诺亚带这些动物的一个原因啊，可以留种啊，就是人的渔民是他们一家八口，然后世上的动物那么也要有这样一些留有余种。然后神说了，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第四节你注意哈，那个降雨这个词是在全本圣经中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出现就是这个创世纪2章5节说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第二次就是神要降雨。那么这是可以说这个地球上下的第一场大雨就是一个毁灭性的大雨，后面有一个40昼夜啊，我们知道40这个数字在圣经里边常常跟两个概念有关系，一个是审判，还有一个呢是试炼，都往往跟40有关系，因为四这个数是关于人的啊，一关于神，三也关于神啊，这个独一真神还有三位一体，所以这都是关于神的，然后再加一就是四，四是关于人的，那么40啊就是4×10，就是10的4啊，往往呢就跟人的这种熬炼啊，跟人的这个审判都有关系，因为圣经里边的数字它是带有意义的，我们不一定每一个啊都能够明白它里边的意义，但是很多时候呢，神给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比如关于七啊完全数。十呢也是个完全数啊，它有不同的这个含义。那么这里边呢就提到了神要降雨40昼夜，然后说要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那么这里边呢会看到这一句对应的6章3节那句话，他们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个道字其实比我们想的要重，他们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就意味着到120年的时候就为止了。现在呢到了7天之前，所以你会看到神一次一次的这个在这个之前给一个警示。那么一方面审判是突然的，另一方面审判又是有预警的，所以一方面那个日子像夜贼一样没有人能知道，但是另一方面神又告诉你们那个日子一定存在，神还嘱咐你们要警醒。所以这就是圣经始终都一贯的有这样一个神的严厉和神的慈爱同时存在。那么在最早的时候是969年的时候 在这个在这之前969年，就是那个马索萨拉的寿数，神就告诉了以诺，因为他是马索萨拉的父亲，在以诺65岁生马索萨拉的时候，神说明就是给他取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啊？那么以诺从此是与神同行300年，被神洗去，所以他不见死。其实整个这个过程啊，神没有写。如果谁读圣经读得很细致的话呢，你可以一点一点的来去计算啊。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大洪水之前，969年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危机，神已经预告了。但是相隔千年，神不看重，看重的以诺被神洗去。当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被神洗去的时候，那是马索萨拉是马索萨拉300岁，离那个大洪水还有600多年，等于那时候又有一个刻度，这个刻度等于是让你看到一面是生，一面是未来的一个预警。所以每一天啊，这个每一个日子，其实接下来这个是拉麦哈、啊、以诺，你如果计算的话呢，是以诺离开这个世界大概70年的时候，挪亚出生啊。挪亚出生的时候呢，那么他的父亲拉麦呢，以为这个孩子必给我们怎么样呢？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所以给他起名叫安慰嘛。挪亚的意思是安慰啊，因为我们的劳苦呢，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你看到没有？他的祖父这个以诺，他的父亲马祖萨拉，那么对于这个拉麦来说呢，这样一个属灵的传承里边呢，到拉麦这里呢，你会看到拉麦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是很低的啊，因为事实上挪亚带来的不是安慰，而是蒙恩得救。神对这个世界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单单是咒诅了，而是要毁灭。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你会看到呢，其实拉麦的理解是不足的。那么接下来呢，过了777岁的时候，拉麦死了。他死的时候还有5年大洪水降下，然后呢，再过了5年呢，神没有说马索萨拉离世，但事实上，那么5年之后，马索萨拉离世的同时是洪水降下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我在这个诵经这里边，我都做了反复的计算，一点都不错的。然后我们会看到，挪亚完完全全，他是第5节啊，挪亚呢遵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就行了。大家想一想，当挪亚一家把这个巨大的方舟做好以后，然后带着他的儿子儿妇，然后一起进入方舟的时候，我想全世界构成一个巨大的一个轰动的新闻，大家会觉得很搞笑，这一家人这么多年来都在做着荒唐的事情，现在天气好好的啊，仍然没有雨，没有他们说的天上要掉水，地上也好好的，没有大渊开了这个水往上涨，然后呢，这一家人进去了， 天呢，神很有意思，神在大洪水之前七天向他们进去，并不是大洪水降下之前的那一刻，他们进去以后没有洪水，要在没有洪水的时候，他们要进到方舟里，在方舟里待七天之后，洪水才来。那么他们自己的信心也要在里面经受考验。没有洪水，你要进去；没有大雨，你要进去。你在里面等七天，然后神所说的那个灭世的洪水才来到。你信还是不信？那么我们看到挪亚一家的信心真的是，我们每一人想想，如果我们是在那个时代的话，我们怎么样领受这样一个神的话语？我们甘愿啊，这个信靠神，不信靠自己的经验，不信靠自己的理性，不信靠自己的判断，同时也不怕所有全世界人的嘲笑，我们就相信神。所以挪亚一家蒙恩得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们需要巨大的信心。然后下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拯救百姓啊。所以这个和开始他们做的时候比呢，是这个有一个漫长的百年的光阴。然后下面说，挪亚就从他的妻子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又一次提到了进入方舟。我不知道有人数了没有啊？有人看了一下吗？进入方舟出现多少次？
一共七次。
是的啊，谢谢思妍姐妹说的非常准啊。所以这不是偶然的，这个数字是个完全数。神命令他们进入，他们就遵着神所说的进入。而第六节，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那一句话和马土萨拉的那个名字是对应的。那么这些日子都像倒计时一样，让我们看到到拉曼去世的时候还剩五年啊，倒计时五年，最后他们进入方舟倒计时七天，到了倒计时那个就像那个猿人爆炸药的那个9865，就最后见到这个零的时候，那个爆炸出现。所以这个倒计时一点一点的把我们带到了大洪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先看第八节哈，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进地上的一切的昆虫怎么样呢？那么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这句话让你看到什么呀？那些动物是怎么进到方舟里来的呢？是神呼召，神的灵带领感动，所以呢是这些动物们自动的过来的，不是挪亚他一家三口满世界去找去捉，不是的，这些动物们自动的就来了。所以呢第九节啊，有公有母道，那个道是他们自己主动来的，他们来到方舟，进到方舟里面啊，这是最后一周。所以呢后面我们看到呢， 过了七天，啊，那么洪水泛滥在地上，洪水就来了，完完超出全当时全世界一切人的想象，超出他们的理解，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天上会掉雨，地上会有这个水会往上泛滥。那么那个时候呢，挪亚600岁，然后有一个具体日子，2月17日，那一天，那么也就是说呢，他们是2月10日进这个方舟，17日大水降下。有具整个圣经具体的日期从这里开始，对吧？在这以前我们没有看到记载具体的某一个日子，这时候呢开始有一个非常具体的2月17日。那么这代表什么呢？我个人理解最重要的日子在第8章4节，所以呢所有的日子其实是跟8章4节那个日子配合的。我们下次讲到8章4节的时候呢，我们再说。可以肯定说这个时期不是偶然的啊。那么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大渊是地上的啊，泉源不是地上的吗？天上的窗户啊，就是好像开了窗户，雨水往下浇灌一样。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这是不能想象的。我不知道，我们这几天可能就是孙妈妈经历过大水是吧？63年大水，我有印象啊。那次大水是
很大，
那次是华北最大的一次水患，从那之后华北就一直旱啊。那次大水呢是降了7天7夜，就已经这个洪水就到了不行的程度了，才7天7夜，而且不是7天7夜都那么大，是持续的下了7天。我记得这个我父亲在部队里就是带着这个部队去抗洪，他回来写那个诗，我到现在都印象，写的是巨石逐大浪，绵岭断孤山，就是那个大水啊让那个巨石都冲得滚滚的，然后那个连绵的山岭被那水淹的哈，就成了那个孤山了，一个一个的啊。当然写诗会有夸张，但是确实那是一场很大很大的这个洪水。但是从那以后，整个华北持续干旱，一直干旱到现在，整体来说都是处在干旱中。那是一个分水岭，这只有7天。这个河南大水也就是下了那么几天，但是就已经淹到不能承受的程度了，所以40天不能想象。40天大雨的时候呢，正当那日啊，第13节，挪亚和他3个儿子闪、含、雅弗，神总是这样提闪、含、雅弗啊。但是我们上次提到了，闪一定不是长子，但神把他提到前面，其他圣经里总是把次子拿到前面啊，而神在圣经里面会有这样一个让你看到的一个规律性的，就是你生来是什么，和神拣选你是两码事。生来的以色列人不一定是以色列人，反而在信心里，然后这个成为亚伯拉罕信心子孙的，这是在神眼里是真以色列人。 怎么样呢？十三节最后又写他们都进入方舟，所以这里面强调他们是在方舟里的，他们和百兽各同其类，这里边反复提到了四次各同其类，牲畜各同其类，昆虫各同其类，禽鸟各同其类，然后都进入方舟，不断不断的提进入方舟，进入方舟，因为唯有在方舟里边，那么才是这个保全生命的。接下来呢，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然后呢，这个进入方舟这个词，到十五节的时候，这是最后一次提到进入方舟，为什么呢？因为下面一节神就把方舟的门关了，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那么就是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啊！圣经里不断的让我们看到，就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怎样来应许就怎样成就。然后呢，下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啊，救恩的门是神关的，神给了那么长的将近千年的机会，然后后来又给了这个百年的机会，就是挪亚造方舟，后来又最后又给了七天，那么到现在门是在什么时候关的呢？挪亚他们一家八口进去以后，他们进去了，按着神的命令进去了，但是门没有关，他们是可以出来的，他们没有出来，他们按着神的要求在里边，门没有关就意味着世上一切的生这个有气息的活物如果想进来是可以进的，但是终于到了那样一个 moment， 到了那样一个决定的时间点，大雨要降下来了，神把门关了。那么没有，当神把门关了的时候，没有进入的就永失救恩。接下来呢，就是再次提到洪水在地上泛滥40天，这个40天的光景是什么呢？是水往上涨，然后接下来呢，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个水，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水越涨方舟就被飘得越高，它原文有这样一个表达，就越来越水越来越高，方舟也越来越高。在这样一个句子的表达里面，给我们看见呢，环境会越来越这个恶劣，环境会越来越危险，但是神的恩典同步增长，患难有多大，神的恩典就有多大，神一定能托住我们。那么就像罗马书里所说的，我们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啊，那个洪水是灭世的啊，是毁灭这世界的，但是在神里面有平安， 在神里边，你是可以超越这个这种毁灭性的灾难的。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天上窗户开了，大水降下，地下大渊裂开，大水又冒出啊，这些都代表了神愤怒的审判。在神的审判里边，充分的表达了神对这个败坏的邪恶的世界不能容忍的这样一个态度。然后我们看到挪亚一家蒙恩，在大水中，他们在方舟里平安的这个度过这样的日子。所以上面提到十九节提到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因为呢，在二十节说水势比山高过十五斗，一斗将近半米啊。据说啊，这个在希伯来文里边，那个斗一斗呢，相当于四十五厘米。就约等于半米吧。那么大家看十五肘的话呢，那就差不多六七米了。如果水比最高的山还要高六到七米的话，大概就是两层楼至少两层楼那么高。那么没有人也没有动物能够高于这个水位。所以意味着必定淹死，包括鸟啊，鸟可以飞，但是呢，鸟不能永远飞，它没有地方可以落，水面部可以落的啊，所以呢，所有的鸟也都灭绝了，除了在方舟里的。现在有一个可能成为一个证据吧。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地表的岩石，还有我们就是在安大略这一带哈，我们所看到那个石头哈，基本上全是沉积岩。大约地球70%的岩石，地表岩石都是沉积岩，而不是火成岩啊，不是火山喷发造成的，而是沉积造成的。那就意味着一定是地球上有过巨大的洪水，所以这是一个侧面的一个证据。那么这样的大洪水使得凡这个21、22、23这三节里边第一个字都是凡，这个凡意味着一切啊，一切在地上的有血肉的活物，飞鸟、牲畜、走兽，还有昆虫啊，还有人都死了。那么一切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那么还有一切在地上的活物，连人带牲畜带昆虫带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除灭这个词在原文里跟那个涂抹、擦除、抹掉基本上是同一个词，是同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呢，圣经里边写那个大卫写诗也说过，求神这个涂抹他的过犯，涂抹他的罪啊，主耶稣的宝血也遮盖我们，也涂抹我们的罪。那么大审判啊，神涂抹、除灭啊一切的这个树上的活物，用的其实是同一个词。最后水势浩大，在地上一共150天，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哈，在犹太人的这个律法里面，他们是以30天为一个月的，那么150天就是整整5个月。如果加上前面的40天大雨，整个是超过半年。我们看到超过半年都在这个都在大水之中啊，所以没有生物不在方舟里边可以存活。方舟就成了那个时代唯一的可以让承载生命并且让生命能够活下来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整个第七章呢，我们如果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和感恩的心来读，我们看到神在强烈的愤怒中仍然存着怜悯，拣选了挪亚一家，并因着挪亚一家拣选了这些世上的动物这些生物。最开始神造人之前先造的动物啊，那么拯救的时候呢，又因着人来连带的拯救这些动物，一个方舟成为那个世代唯一的一个避难所，就像后来神应许的那个逃城一样啊，那是唯一一个生命可以存活的地方。逃城意味着什么？逃城意味着你有死罪，你该死，但是你可以进到这个里边来，让你的生命得以保全啊。那么当然这个死罪的前提呢，就你不是故意杀人，你是误杀，但同时你也是有这个手上有这个有罪的。那么如果你去看这个条例啊，这个律法，你会知道什么时候你可以，你不是在这牢笼住一辈子，你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呢？是那一阵的大祭司死的时候你可以出来。当大祭司死的时候，你就可以出来，你就大祭司死了，你反而活了。大家想想这里边所蕴含的一个让我们去思想的一种含义，一种预表，我们就能得着了。我们现在在教会的这个这个希伯来书在讲解中呢，父母师正讲到了，就是这个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那么你就明白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所成就的那样一个恩典，那样一个救恩，我们在这个主的救赎中，我们得着了生命，我们得以存活，就像方舟的这个功用是一样的。所以就像圣经说的，是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那么是水中保全的这样一批生命，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非常特殊的救法，所以神拯救人的方法是不可思议的，不是人能够想出来的。然后在这个救恩里面，凡在方舟里的就得到了。这里边呢稍微提一句的，就是那个17哈，在整个后面写的里面不断的提到17这个数字。那么不 想花太多时间哈来讲数字的意义，但是这里边呢，你会看到呢，这个数在有做这个圣经研究的，就看到这里边有很奥妙的地方哈，就是它是第七个素数。我们在那个上次在公园里啊，昭素公园里，我们提过那个素数的意义啊，这个十七是第七个素数，圣经里边呢很多地方跟十七有关系啊，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是十七岁啊。保罗呢也例举了，就是在罗马书里面例举了十七种啊，这个情况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那么这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里边，就是让他们打鱼，打他们就数一下，记得多少条吧？153条。他是十七乘九啊，这个数呢，在那西方被称为鱼数啊，鱼就是打，就是那个钓鱼的鱼的数字，这个数字呢，就是当我们做一个数，这个数列哈，我画一下。我不知道您看到没有，能看到画的圈吗？
可以看到
啊，这个一直画下去啊，我现在画了个三角哈，一然后二然后呢是第三行三，第四行四，第五行 五个，可以一直排下去啊，这种三角排下去，这个三角呢，这个数字被称为三角数啊。那么这个数字呢，这个到第十七行，它的数字呢，总数字就是153啊，就是那个到第十七行是153呢，就是那个被称为余数。是那个主耶稣让那个门徒打鱼打出来的鱼数。如果这个数字哈，这不是一个三角形，是个面吗？如果把它变成立体的，那么这个数字全部加起来是什么呢？是969，就是马可萨拉的数字。所以这里边确实是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啊，那么因此呢，你记得在哥罗西书里边啊，有一句话说叫这个，我查查哈，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大家打开可以看一下。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平面的是形啊，立体的是体，有形有体。形的一面呢是153，体是969，所以这里边呢多多少少让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有趣的关系啊。那么有人呢就认为呢，这里边呢是有这样一个有这些数字是有音译的啊。那么我们从这里边啊，我们不是一定要琢磨这些圣经里的数字，我们在这里边可以有一个领受，可以有一个增加我们信心的地方，就是让我们更加的相信啊。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知道 神的奥秘。但是呢，在这些我们能看到的地方，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神是大有智慧的，我们的神的这个智慧，他奇妙的安排啊，他的作为是真的是奇妙又奇妙，他是有他的规律，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像艺术一样的这样一种安排在里边。那么就像我们出去看啊，蓝天白云非常美的配合，我们看到地球和月亮的这种绕行啊，还有那个跟太阳的关系，这里边都包括地球有一个角度啊，有一个23度的角啊，就它的这个它和这个轨道的平面和它自己的地轴是有一个23度的这样一个23度半这样一个倾角，它都有非常这个奇妙的安排在里边。有的我们能明白，有的我们不能明白，但是我们从中知道神真的是这个有极高的智慧啊。我们所信靠的神是这样奇妙伟大的神。愿我们这一段的这个经文的学习哈，也让我们看到神对罪恶的不能容忍，也看到神极大的恩典和保守。那么希望大家后面预备呢第8章，然后我们一起学的时候呢，我们从第8章里边呢再去看到神更大的恩典啊，因为第8章后面呢有那个彩虹在空中成为一个永约。我提到的第8章第4节那个日子的这个特殊，看看我们弟兄姐妹有谁能够在自己查经里面呢注意到这个日子啊，它是指到什么的。好，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话筒，有什么要想交流的，我们一起来啊，来有一些这个分享。
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大禹治水，这个有关系没有？
应该不一定有关系啊，应该是不一定的啊。这个大禹治水，也是一个这个大水泛滥，但是呢，那个大水泛滥呢，那可能是后来这个世界上出现的洪水啊，因为这一场大水人都没了嘛，对吧？所以到大禹治水的时候，那肯定是后来的事情。大禹也应该是闪的后代，那都后来慢慢的过去的。其实现在哈，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三星堆的发现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三星堆意味着那个文化跟西亚大概跟巴比伦那边有关系，它不是完全的中国本土的，所以三星堆是在中国挖出来的啊，在成都附近，但是里面所挖出的那些文物啊，跟中原的这个差距太大了。现在又发现一个地方是在江西吧啊，然后那个文化呢显示比三星堆好像还要早一点，也跟三星堆相似，仍然是不可解释的，也不是我们中国本土的。 现在考古界不能解释。我在这里可以稍微展开一点说哈，这个从考古来讲呢，人以前是没有考古这个学说的，其实考古这个的开始是跟这个圣经有关系的。当人们想知道圣经这些事情是真的还不是真的，然后呢就开始去追查，那么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验证圣经没错，圣经无误，所以后来有一个专门的圣经考古啊。那么这个圣经考古呢，都不断的让我们看到实在是如此。非常有意思的就在于呢，这些考古发掘的东西都好几千年了，为什么一直就没有挖出来过，并且一直也不知道，不断的在后来在末世让我们看见呢？我自己领受，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让你从这些几千年前挖出的东西里面去更加的来认识人过去的历史，认识以前的败坏啊，也认识这个圣经所记载的都是准确的。真的有意思，你就是三星堆吗？它就在这个成都平原啊，那个并不远，那个地方一直有人住，但是以前就不让你挖出来，你都不知道，要在末世的时候让你看到，让你惊奇。这样，请四牧师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呢，大家有什么交流还可以再讲，好吧？有请我们四牧师。
好的，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先父啊，感谢大美女主啊，让我们从创世纪主啊，我们看见大洪水主啊，看见主啊，你是圣洁公义的神主，主啊，你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主。
是的。
啊，我们也看见主你在发怒，你在审判的时候，主啊，你也有恩典的门打开。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挪亚一家因着信，主啊，真是他们就能够蒙恩得救的。主，主耶稣啊，也求主你施恩。主啊，你让我们也是能够去啊，对你有真信心。主，主耶稣啊，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进到耶稣基督里边。主，主啊，就像主耶稣说的，你们住在我里边。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就让我们藏在耶稣基督里边。主，主耶稣啊，让我们的生命也结出啊相应的果子来。主，主啊，感谢赞美你啊，我们就请主你特别祝福。主啊，我们这个查经班，主啊，也求主施恩。主啊，恩待言行姊妹。主啊，圣灵大大的浇灌使用姊妹，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感谢主。我最后再提一点哈，十六节大家注意哈，十六节呢，那个里面是谁把他们一家人关在方舟里呢？是耶和华。那么前面呢在这一章里边啊，也是耶和华对挪亚说。那么但是在前面啊，第六章的十三节是神对挪亚说，所以这里边呢，让我们看到呢，他用的神是 Elohim， 是大有全能的神，就是发命令要灭世的，是有全能的神来行使这样的审判。而第七章不断的提到耶和华啊，第一节和第十六节都是耶和华，耶和华吩咐他们进去，耶和华把门关上。所以这些细节哈都是很有意思的，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呢， 那个耶和华是和人有关系的，耶和华是和我们立约的神啊，就是神用耶和华的名字和我们立约的，所以他是神。但是呢，当用耶和华表达的时候，表达了这样一种关系。所以这里面让我们感受到，一方面神的大能、神的威严、神的权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耶和华的怜悯，耶和华和我们的关系。每当我们有关系的时候，耶和华在这里边呢，就显示出了那种独特的恩典。所以圣经有时候特别的细致哈。另外呢，我可以跟大家提一下中文这个圣经哈，还有中文的意思，就是我相信在他们翻译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是有考虑的。你看哈，第四节，因为再过七天，对吧？然后呢，第十节，过了那七天，大家注意没有，都是七天。可是呢，那个创世纪的时候，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都是日，对吧？这个在中文里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呢，当讲七天的时候，它是一种口语的用法，啊，是比较负面的时候用天，因为过了七天就要灭世了嘛，所以都是用天。而在古汉语里边呢，表达比较庄严的正面的意思的时候用日，这是中文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啊。所以你看到哈，这个当立位记说不洁净七天，负面的时候用天啊，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雅各死了，他们哭了七天啊。那个像那个摩西的姐姐啊，她得罪神，她那个神让她长大麻风，不洁净七天啊。其他长大麻风啊怎么样，关锁几天都用天啊。但是呢，当正面的时候呢，那么往往呢就是用日啊，像他们要打耶利哥说要绕城七日啊，所以是有一点差别的。你注意古汉语里边那个成语哈，它庄重的时候也都是用日，与日俱增啊，等等都用日。所以你在这就是我们现在不太在乎了哈，大家对这个中文的这个语言带给你的感受比较淡了。可是你要知道，一个在中文里边，他对中文那个语义特别敏感的人哈，在读的过程中就能体会出来那种褒贬哈是很清楚的。这个给大家稍微提一下啊。因为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的地方哈，都是一些那个一些细节的地方，那么涉及到了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莲姐，我想那个确认一下，就是说这个洪水是下了四天，然后它在地上又持续了150天，就是总共是190天吗？
对啊，
就是说总共是这样。
下了40天之后呢，这个水呢就很高了嘛，这很高的水呢又维持了150天都落不下去，因为地下也往上冒嘛，所以它不会错。你像现在那个郑州大水很快就落了，对吧？它水降的很快，排不掉，它城市的这个排水系统做的很糟糕，他们自己花了好多亿说要搞一个海绵城市，有了水呢就能够蓄水，其实他根本就是骗人的，那个钱也不知道谁贪了，所以呢这个水下不去。但是这一次呢不是，因为神让地上的水也往上涨的话呢，那个水是不可能落下去的， 所以就会维持了很久一个很高的位，然后一百五十天以后呢，就是再慢慢的往下落啊，就是那么又就是因为降水加水持续的高位，我们说了一共合起来呢是半年还多一点，对吧？半年多一点呢，后来用了很长时间，又用了将近半年才差不多落下去，嗯。然后落下去以后呢，然后我们再看到呢，这个下一章我们就看到他们一家呢就可以出方舟，嗯。
还有个问题，那他为什么还要带不洁净的畜类呢？进方舟呢？
啊，因为这个其实哈，这个洁净不洁净啊，我们知道到出埃及和的过程中，那么从这个摩西的这个律法里边呢，它跟饮食有关系哈。但其实呢，在这个洪水之前，人根本就不吃肉，人是吃素的。那么那个时候，那个不洁净又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你洁净也不吃啊，你羊也不可以吃啊。所以呢，人既然不吃肉，那个洁净和不洁净其实好像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呢，人没有说谁洁净谁不洁净啊。那么他在这里呢，只出一个概念，就是让你注意到神是有分别的。有一个神眼中看为洁净和看为不洁净的，所以他先让你透过这个在这里出现的这两个观念呢，让你有这样一个意识，具体的后面再启示，这就是圣经的渐进启示，他一步一步启示，就是说包括这个挪亚的洪水，如果我们没有后面这个新约，甚至没有启示录，我们对于这个洪水的认识就停在这几场洪水上。可是有了今天的后面的启示，我们才知道这个洪水代表了什么，方舟代表了什么。所以这些所代表的这个内容，让我们今天能领受，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新约的那些教导，是那个后来的这个启示，使我们在带着启示去读的时候读得明白。嗯，
谢谢燕姐。
啊，谢谢。渐进启示就给我们看到神也顾念人的有限。嗯，所以神没有一开始就把耶稣启示出来，所以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边呢，就让我们看到呢，神是有步骤的。最开始呢是借着这个天使哈，借着先知啊，然后到末世的时候呢，是借着主耶稣啊。其实那个希伯来书一章二节就在这末世，其实就表达了一个这个时间，就是现在到了这个末世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是主耶稣是这个启示。那渐进启示就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大家有讨论的吗？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其实不是很有这个信心。所以呢，这么重大的一场洪水灭世，人今天提起来